主内平安，
很高兴看到大家。不过我看大概很多人很怕这个感染肺炎呢，就没有来我们可以了解，但我们来的人，我们要依靠神，真的是在这里，我们再度从神的话来得力量，来蒙福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题目是天路之福那就是走天路的福气。弟兄姐妹们谁是走天路的人？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当中你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们，我巴不得你能够提早来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行走天路如果你不认识耶稣，你人生的道路就是短暂的，就是只有你在世上的大概80年或90年或100年。如果你是信耶稣的，你的人生道路不只是在今生，因为你知道是往哪里去。我们基督徒是往神那里去的，我们是行走天路的人。在走这个行走天路的时候，我们虽然能活在这个不完全的世界，但我们知道我们是往神那里去，所以我们在今生这个道路仍然能够靠主的力量而蒙福。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诗篇84篇在那里他在告诉我们的。所以我想用这首诗篇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怎么样在这行走天路的时候更加的能够从神蒙福，能够成为好的见证。那我看看这个是对号。好，首先我把诗篇84篇稍微介绍一下大家如果有圣经知道前面讲的，它都是可拉后裔的诗。可拉是谁呢？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可拉是谁吗？可拉是在旧约时代，他是利未人的后代我们知道以色列有12个支派，其中有一个支派叫利未。这个利未支派专门是归于神的在神的殿中，在神的家中，就像在教会里头，专门在教会做事情，带领以色列人一同来敬拜神的。所以这首诗歌是一个本来是在跟上帝很亲近的，上帝把他们分别出来属于神，在圣殿之中服侍，带领众弟兄姐妹来到神面前的。但是这首诗歌讲到他一种渴望回到神的家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如果知道历史背景，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在旧约的时候曾经有2次亡国，对不对？主前722年、22年，北国，那时候以色列已经分成北国跟南国，北国已经亡国，被亚述人，就是今天在伊拉克一带的一个民族，亚述民族把他们征服，所以他们有很多被掳到巴比伦亚述帝国去，那里远离了家乡。然后在主前另外一次的亡国是586年，南国那时候也灭亡了，他们被巴比伦照样的掳到巴比伦，后来被巴比伦统治，在波斯的统治。那么这个诗篇的作者所讲可拉后裔，可能这个诗人他那时候他就是那个沦落到异乡他地的人，他可能在巴比伦一带，他思想他怀念当初在圣殿里头跟弟兄姐妹在那里敬拜神的那种喜乐，在那边服侍的喜乐，所以他非常的渴慕再回到耶路撒冷能够敬拜神。他真的是写出这种诗，把他心中的渴望讲出来。弟兄姐妹们，对我们来说基督徒一样的，这首诗篇应用到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虽然认识神了， 我们虽然已经常常在神面前，但我们仍然在这个世界打拼，对不对？我们在这个世界有时候受到这个波动，有时候是工作上的波动，有时候是我们身体生老病死的波动，有时候是人际关系的动荡，都可以让我们心中一时之间好像忘记神，好像远离神。然后在那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这首诗篇教导我们重新再回到神面前。我记得我初信主的时候，那是在1975年啊，现在几年了，弟兄姐妹，我当基督几年我都忘了，也蛮久的哈。1975年，是现在是2020年，我40几年哈。那我那时候信的主耶稣，我心中非常的感恩，我整个罪的重担都被赦免了，上帝的慈爱，上帝的那种鼓励，赦罪的喜乐真的是充满我的心。但是那时候呢，我还要继续念书，所以我有一段时间呢，我就离开我的工作，我到波士顿去念我的博士学位。那时候从加州搬到波士顿呢，我一渴慕上帝，我真的很喜欢到教会听到，跟弟兄姐妹就在一起，弟兄姐妹叫我做事我就做事，一点都没有什么好像条件，觉得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就像在可拉一样。但是呢，我突然到波士顿离开我在加州当初信主的教会，我那里蛮孤单的哈。然后再就搬到波士顿呢，本来加州都不下雪，到波士顿下大雪，哎呀，真的是有时候呢，就早上起来下大，哎，一开始还去教会啊，去听到很喜乐。然后呢，后来呢，生了第一个孩子女儿，哎，就很难了，下大雪怎么办呢？就哎，我就觉得心灵很空虚啊。我就像这可拉一样，很渴望回到圣殿。然后呢，后来我要拿博士学位，又做论文，所以常常日夜打拼呢，希望赶快的毕业，然后赶快可以回到教会里头去。我就像这可拉一样，我们信主的人有很多在走这个天路的时候可以蒙福，当我们没有向这个诗篇去学习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失去那个福气。我就深深的体会那时候我多么的渴慕，希望回到神的家中侍奉，回到神的家中弟兄姐妹同在。所以我那时候大概有时候孩子早上哭泣没有办法去，有时候前天赶夜班到清晨3点做实验，到3点才回到寝室，我第二天不能去做礼拜。但是我心中一直在渴望，所以我很能够体会到这个可拉的这种心情。所以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可拉讲到我们走天路的时候有哪些我们可以更蒙福呢？第一个，亲近神之福，对不对？亲近神之福，就像我刚刚讲的，我那时候心在那学位，养儿育女，但是我知道当初蒙恩的时候是多么的喜乐，在教会里头自己成为神的儿女，罪被赦免，弟兄姐妹们不在乎你是信主多久，他就接纳你像弟兄姐妹一样。我很少享受这么好的爱，所以多么渴慕回去。所以我毕业之后呢，我马上第一步找到新工作，我就到教会去，回到教会去，感谢赞美神，在那里有很好的跟弟兄姐妹在一起侍奉神。以后呢，我每次到一个地方，从来就也没有说不在教会里头跟弟兄姐妹一同生活，在那边侍奉神。可拉就是这样，他你看他的渴望，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我可想耶和华的言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悦。当他讲说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就是我的整个人多么的渴望回到神的家中，在那里敬拜，在那里亲近神。弟兄姐妹们，我们信主之后有时候我们会疲掉了哈，有时候你上教会你好像疲掉了，一种新奇感都没有，对不对？千万不要这样，我们一定要常常想到那个新奇感。教会有时候教会不是完全，但是教会如果大家怀着感恩的心 想到我们到教会是亲近神，这位神是谁，我们能够再恢复那种信主当初的喜乐。这位可拉就是这样的渴望回去。但是呢，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记得，在旧约时代，他们神的话语没有显明那么多。对，你不是说像我们今天，有时候你不到教堂，你可以读的圣经，你就可以马上亲近神。今天我们新约的基督，上帝把他的圣灵就摆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很容易在任何时候，我们一想到神，上帝就跟我们亲近。所以我们更是随时随地，不只是在教会，我们都要有一种渴望亲近他的时候。我们今天我发觉呢，我们心真的还是蛮受骚动的哈。这个武汉肺炎哈，我不能该讲武汉肺炎呢，好像有一点歧视的样子。其实不是歧视啊，你讲什么心肺管，我都搞不清楚，那怎么讲啊？心什么？心管，这个太难拼了嘛！讲武汉肺炎多容易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真的是每个人受影响，是每天看起来，哎呦。Santa Clara 现在已经几个了，好像今天早上师母说又多九个，对不对？我们有时候会慌张。前阵子我要回台湾啊，想去探望家人，后来我把它取消了，想到坐飞机，哎呀又担心起来。的确我们心会受骚扰，但这时候我们应该常常来亲近神。当我们一亲近神的时候，他调整我们的焦点，你知道吗？他调整我们不是没有盼望的人，我们不是没有依靠的人。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上帝再度让我们想起他是什么样一个神，值得我们信靠的。他是一个多么爱我们的神，他是一个信实的，我们马上心中就免除了惧怕，我们马上就有一种盼望，真的是这样，我们马上就调整我们的心态。所以亲近神是一种福气。这几年我就是这样子，我离开你们退休之后，到处啊讲道啊，我好像觉得没有家的样子哈。到那个教会，这个礼拜讲完道啊，虽然跟他们感情了，马上回家又是，又不像你们还有小组肢体真我，还有祷告会。下礼拜又到不同教会，还好我还算蛮能够跟人家交谈，到一个教会他们很乐意把我当成他们的一员啊。然后做完礼拜我们也可以有点交通，但总是不像在一个自己家一样。但是感谢主，上帝的圣灵常在心中让我有依靠有盼望，常常我就在心中就亲近他。有时候我读经了，我就想到上帝赐给我们那么大的恩典，赐给我那么大的盼望，他在那边保护着我们，他在那边安慰着我们。所以我有时候出去散步，我想到神，有时候我在准备圣经讲到的讲章，我会看到一些经文，上帝提醒我，我马上就安静下来，先摆着在那边敬拜感谢感恩祷告，为我们的教会祷告。我常常为我们教会祷告，为我的孩子们祷告，因为在这个时候真的是我们需要祷告，我们需要常常依靠神，不能靠自己的力量，上帝必保护我们。所以多亲近神，我们可以从神得到福气。但这里我要特别提醒我们当中不信主的朋友，你知道诗人他讲得很有意思，万军之王，你的居所何等可爱。大家有没有注意，他没有说你的教会何等可爱，你的建筑物何等可爱，不是，那个当然也是很可爱，但是他把神当成居所。弟兄姐妹，神的居所是一个很好的，把神的恩典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神真的是我们的居所。你看看这个摩西在诗篇九十一篇第一节怎么讲，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渴慕神，因为神是我们的居所，神本身就是我们的居所。弟兄姐妹，你想到居所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圣经很有意思啊，他把神当作我们的，神真的是我们的居所，因为他随时随地跟我们同在， 我们也住在他里头，我们的灵住在他，你真的跟他这样亲近，他是你的居所。当你想到居所，你就想到神是多么的宝贝啊！我想到神实在太宝贝，但我至少想到这个居所，我可以想到一些神的祝福。第一个呢，神的居所代表在那里有爱跟接纳，是不是？我们想到一个家的时候，最希望是怎么样？家里的大家彼此相爱，彼此接纳，对不对？你在这个你到世界上，甚至在教会，你有缺点，大家还不接纳你，还批评你。但是如果一个家不接纳你，完了，对不对？我们哪一个没有缺点呢？回到家，赤裸裸的在我们的配偶面前，在我们弟兄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缺点。但是家的好处就是，你有缺点，我还是怎么样爱你，还是接纳你。我们多么渴望这样子的家，但是这个世界的家又偏偏还不是那么完美，对不对？哎，所以夫妻有时候一看到，哎呀，你老是这样子，就彼此批评起来了，对不对？彼此就不和睦了。这个世界的家还没有上帝的家好，为什么？因为上帝的爱是怎么样？无条件的，上帝接纳我，就像我们原来的本相接纳我们。你不需要说我要改变上帝才爱你，所以我们是要改变啊！上帝接纳我们，就需要用他的爱来改变我们。上帝不是你要完美他才要接纳你，这位上帝就是无条件的。我们原来就是罪人，我们原来有很多的缺点，真的，我每次想起我有很多的缺点，但上帝就是这样接纳我，他不会说不使用你，他也不会说你离开，他也不会说你成长太慢，你我不要把你当儿女，再也没有这么好的居所。弟兄姐妹想看看，我们有神做我们的居所，我们有那人的最需要的爱，最得莫需要的接纳。你想到居所就是怎么样，可以安息，对不对啊？你每天在公司上班，在我们拼来拼去的，就希望回到家哦，可以休息哈、啊。不过安息跟休息不一样哈、啊。很多人工作做累的时候，我要 take vacation 休息一下，结果他 take vacation 越 take 越累哈、啊，花了几千块钱回来更累，不能安息。为什么？真正的安息是从心灵来的。你不需要证明我比别人多好，你不需要我多好，你就可以得到接纳，你就开始有安息。我们为什么人一直在那边 很努力呢、啊、赚了钱我还要爬得更高一点呢、啊？我要更多啊，因为我们常常要靠这个来得到肯定，人的肯定跟肯定自己，但在神面前你不需要。不管你是学问高的，不管你很有钱没有钱，不管你很有知识，你住的是大房子小房子，上帝一视同仁，都接纳你，都爱你。所以在神面前你可以找到那真正的安息。我不晓得以前我在这里讲过一个电影的故事，你们听过，大概听过哈，那个李艾瑞的故事你们听过哈，有一部电影叫《烽火战车》啊啊，《Chariot of the Fire》，他演的是一个到中国的宣教士，叫李艾瑞，英文叫 Eric Liddell。那么这个人呢，上帝使用他，他从小呢是生在中国的，爸爸是英国到中国的宣教士。然后呢，他到高中毕业以后，爸爸当然要教育他，就把他送回，他是苏格兰人，送回英国去念大学。他到英国念大学，但他还是准备将来他回到这个中国去当宣教士。后来果然他到中国当宣教士，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死在青岛的危房的集中营。今天如果你到青岛，到那个山东的危房，你还可以看到那里有一个高中，有一个纪念碑，因为在那边他服侍很多青少年孩子，不管中国人外国人，青宣教士的孩子，本地基督孩子，基督教学校，他服侍他们。即使他可以撤退，因为那时候已经被那个日本统治了，但是他仍然为了这边孩子而留在，最后他在那边殉道。但是这个人呢，是一个很有安息的人。这个《烽火战车》这个电影就在演出他一个在神找到安息的人，跟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找到安息的人不一样的地方。 这个电影里头有两个主角的很有意思，他得到7个金像奖的提名，在英国的电影历史里头前100一直都是前面10几名左右，是很好的一个电影。这个两个主角，一个就是这个 Eric Liddell 李艾瑞，另外一个呢是个犹太人，不是基督徒，叫 Abraham Harold Abraham 亚伯拉罕，这两个人，两个人都很会运动，真的是都是跑步都是常常都代表学校啊冠军，他们都是剑桥大学的学生，常常是争第一名第二名的。所以呢这两个人呢但是这两个人不一样，因为呢这个电影里头，如果你看这个 Eric Liddell 呢，他呢每次赛跑他没有患得患失的感觉，因为他知道他是上帝所爱的，上帝所接纳。他为什么跑步？不是他想要去证明自己多棒，因为上帝给他这个恩赐，所以他就享受上帝给他恩赐。所以你会发觉这个电影，他每次跑步的时候，他跑到最后，他越跑越有力量，就往天看着上帝，然后他突然就很有力量，就超过别人就赢了。但另外这个 Abraham 呢很不一样啊，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在那个时代里头，1924年呢，很早以前，我们知道犹太人在欧洲还是常常被歧视的。他是一个犹太人，但他很优秀，又会念书，体育又好，又是怪，所以他每次呢，他一跑输了，他就非常的很心中很懊恼啊。他尤其有一次，他跟 Eric Liddell 比赛，他输了，他就自己垂头丧。为什么？因为他一直被歧视，所以他希望他能够念书也好，体育也拿第一名，他能够证明我是很棒，对不对？他在得到人的肯定接纳，他不认识神，完全不一样的啊。这个电影的高峰就是演出这个的。1924年他们两个同时被英国选为奥林匹克啊，在巴黎的奥林匹克的代表，哇，他不得了，国家代表，奥林匹克的运动员啊。结果呢，这个 Eric Liddell 强项是100公尺，那结果呢，那一天呢，刚好他抽到了安排他的比赛的时间是礼拜天，结果他的个人他的队说我是基督徒，我礼拜天我不能参加比赛，所以他拒绝参加比赛。哇，这下在英国引起风动啊！国家把你栽培，你代表国家去参加奥林匹克的运动，结果你说你不参加的，哇，真的是整个国家压力给他很大，他还是坚持我不跑。最后呢，奥林匹克委员，英国的奥林匹克委员给他一个安排，好，那这样子既然不能跑，我安排你礼拜四跟另外一个换啊。那么礼拜四另外他去参加是400公尺啊，400公尺他也是平常很不错，但他不是他不期望他能够拿冠军的，因为他大概能够银牌已经不错了。好，那就他去安排礼拜四，结果呢那个礼拜天他没有彩炮，他在一个巴黎的一个教会讲道，他讲到的经文就是用以赛亚书40:31，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怎么样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你看他们安息，大家讲到结果礼拜四轮到他去赛跑，哇，你要去看那个电影很有意思。他跑到最后的时候抬头仰天看着上帝，享受上帝在看着他，上帝给他的恩赐，他很感恩，他只是在一上面就啪就冲过去就拿到冠军，全场轰动。这就是真正的安息。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我们体会到上帝是真正我们的居所，他的那个爱，他那个接纳，你可以在那里头得到那真正心灵的安息。所以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就必什么样得享安息。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亲近神，他会，你认识神，你认识他的话，你到他身边，他再度把他的话他提醒你，你依靠他，你会知道真正的安息。最后我们想到神是居所，我想到一个更大的，就是最后的归属，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想到最后的归属，我到底离开这个世界到哪里？我辛辛苦苦忙这么多年，我就这样没有，我就这样灭亡了吗？ 归属。我们人都希望找到一个地方，觉得这是我的家。所以我们中国人都说怎么样，落叶怎么样归根呢、啊？很多人在美国辛辛苦苦来移民，在美国把孩子培养到最后，他老了觉得有点空虚，哎呀，还是回老家好，搬回中国去吧。我告诉你啊，你回中国，你还是不是真正觉得你的家、啊？人都变了，人都变了。我记得师母有一个大学同学，他是当时他父亲，他当然都是从中国到台湾的。他父亲本来在中国，当初是抗两党战争的，他是大官了、啊，他是一个将军了、啊，好像军阀之类的。大陆还有很多小老婆的。然后呢，他就解放的时候，他国民党打败了，他就跑到台湾去。跑到台湾以后去呢，他三跑了，他爸爸生了他，然后他自己没有结婚，所以他就后来爸爸就过世了。他就说好，那我要回中国去探亲。他现在很老了，他师母的年纪了、师母不是很老，他有一点老、他们这个年纪，他也要落叶归根了，他要去大陆去看看我那些、我爸爸的地方，以前他多荣耀啊，什么军阀的、他的一些亲戚、结果到大陆去探亲，结果探亲哇，这边也招待他，然后呢回来以后，他跟同学说 我想我再也不会回去了，你想的就是我小时候长大那个地方，而那个地方多美好。事情会改变，真正的归属在上帝那里，真的是这样。我在我的网站里头，我一个大学同学，他是基督徒，他呢有一次他在分享，他说：“我想我老了，我想回台湾。”退休，他想搬回台湾，我就想你不要吧，你孩子在这里，你要需要帮忙。他说还是觉得大学同学好一点，大学同学是不是好一点？很好啊，我们的助理就大家都我们在，可是你今天可以用 WeChat 谈一谈就好了嘛。你会，我就跟他写，我告诉你，你真正的归属是在天家啊，不是在地上。你回台湾，结果然没有错嘛。他每次回去以后，人家大家忙，也不是每次见得到，你也不是整天跟大学同学住在一起嘛，对不对？偶尔谈一下，你干嘛回去住在那里？真正的归属，感谢神，我们认识神的人，我们有一个天家，上帝为我们预备的。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我去是为你们预备什么地方？我若不去，他若不为我们死，他若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使得我们的罪可以赦免，我们今天才知道上帝很爱我们，接纳我们，我们可以认识他，接受他做救主，他就为我们预备一个天家，一个最好的居所。感谢主，让我们亲近神，想到这些福气，我们可以找到真正的安息，找到真正的归属，找到了真正的爱。我不说世上不好，但是这个世上都不是完全的。你认识耶稣，你亲近他，你享受他所赐的这些，你心中可以很大的平安喜乐，有力量。这是亲近神之福。让我们当基督徒不要忘记这个福气，忘记亲近神，想想神给我们的是什么样。第二个，这首诗歌呢，诗篇呢，诗人还提到第二种走天路的福气。基督徒今天在世上有第二个福气，就是盼望上帝的福气。你看他怎么讲，靠你有力量，向往锡安大道。锡安是神的家，就是耶路撒冷啊。今天我们的锡安是在天上，上帝那里。向往着往天上神那里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即使在这个世上经过流泪谷，代表说我们这个世上有苦难，对不对？这个世上有问题，但是靠神有力量的人，常常这些苦难化为祝福，有秋雨之福。在沙漠那个地方，如果在秋天降下雨来，你多么的喜乐，代表一种祝福。向往锡安大道的诗人说，这样的人他们行走力上加力，在这个世上越来越有力量，都是准备到锡安朝见神，盼望神之福。 弟兄姐妹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呢，信了耶稣之后呢，知道他将来要上天堂，但是他并不盼望。弟兄姐妹问你盼望天堂吗？讲老实话，没有啦，我想地上多活几年，对不对？总是会盼望天堂。不，其实我们的误解，盼望天堂不是说叫你这个世上就不好，不再不做事，不是。盼望上帝的天家的天堂，代表是说你知道天堂的福气，你真的相信，你真的以他为乐，你真的是知道那个是最好。当你有这样的时候，你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就像这里讲会怎么样，力上加力，更有福气。我们不能否认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困难，就像今天我们的世界一样动乱很多，对不对？我每次看到这个叙利亚那个战争，我真的是头很痛啊！最近那个土耳其还故意把这个难民放过去，你看欧洲完了嘛？我看欧洲很惨，我常常去欧洲宣教，我看他们那时候真的是欧洲本来很好，很多难民去真的是开始有 homeless 啊，然后很多犯罪，甚至土耳其又放，世界上没有平安的地方，真的。这次武汉肺炎把我们搞得全世界嘛，对，我看到那个意大利，我今天早上还跟意大利的弟兄姐妹 WeChat， 因为我问他教会有没有人受感染，还有没有，那时候我们都停止聚会，用网上用网络敬拜啊，我们不必，我们美国比较空旷一点，不需要这样的，不要怕啊，对，我们自己小心一点，不会那么容易。但是他们因为他们很怕嘛，因为意大利是感染很多，我看到韩国，我甚至一看到今天早上看到比利时这么小个地方200个人，我们美国现在也有300多个，对不对？哦，400多人每天增加，不要怕，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耶稣说，我们要尽责任，但是我们是有盼望的人。很多基督徒忘记那个盼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盼望是很重要的，你知道吗？今天很多基督徒呢，只知道我有一个天家，但不知道这个天家之福，不盼望，不渴望。你知道什么叫天堂？我问弟兄姐妹，什么叫天堂？我给大家以前讲过，我们盼望天堂，天堂一切你的渴望都得到满足，那就是天堂。你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你所希望的在那一天会完全的满足，那就是天堂。你不渴望，你想看，我稍微想到你今天在世上你希望什么，成圣的盼望，对不对？我们哪一个人每一个都想改变自己好一点，对不对？稍微老实一点，我有缺点，我希望改变一点啊，稍微认识我们的家人，多么希望我老公改变一下，多么希望我的太太改变一下，多么希望我的儿女改变一下。我们都在成圣，成圣就是希望改变，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改变不了的，当有一天主再来，我们跟他同在，我们就完全改变，像耶稣一样。圣经给我们清楚的应许，约翰福音第三章，主若显现的时候，我们就必怎么样，像他。并且他还说，如果你有这样盼望的人，你更会努力的追求成圣，他就必洁净自己。今天基督徒为什么在世上成长很慢，不能够力上加力，就是因为他没有渴望这个成圣的完全一定会实现。你每一个人都希望对方改变，希望我改变，改变不了，但有一天你绝对会，你绝对会相信他，这就是盼望，一定会实现一切的渴望的爱的盼望。更不要提，我刚刚已经讲过了，这个世界上没有爱像神的爱那么的完全，即使夫妻之间的爱都不完全，所以才常常 会离弃，即使父母儿女的爱都不完全。但是有一种爱，那是牺牲的爱，为你牺牲的爱，无条件的爱你，不撇弃的爱你，那是主耶稣，上帝借着主耶稣的爱。人都在找爱，但是有一天你一定会得到满足，多么的多盼望，公义的渴望，对不对？今天我们这个世界上常常觉得不公平，怎么搞的这个人表现没有啊，怎么在公司他爬到我上面去了啊，对不对？
怎么我自己都平常很小心，怎么我得到肺炎，他没有得到肺炎，不公平，对不对？我们常常觉得世上不公平，怎么这个人的坏人，不信耶稣的，怎么比我们基督更好？像圣经讲的，怎么长得胖胖的，眼睛突突的，我何必信耶稣？对不对？我们这不公平。但是弟兄姐妹，我可以给你保证你，当主耶稣再显现，当我们再到天堂降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上帝是绝对公平的。神并非不公义，圣经讲的希伯来书会忘记我们为他的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现在仍然侍奉信徒的。所以不要灰心，当你越有这个盼望，你就不会灰心。苦难的无奈，这个世上有很多苦难，当主再来的时候，再也没有哀哭，没有眼泪，没有死亡，是不是？还有荣耀的盼望。你知道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追求荣耀，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你说荣耀是什么？我问大家，荣耀是什么？哎，忘了吗？你每一个人都在追求荣耀，怕哎，不是爱面子啊，我们中国人就爱荣耀，爱面子，爱面子，虚荣，虚荣，那个是虚荣。但是即使你不要虚荣，你内心都还是在追求荣耀。为什么？荣耀这个字的本身的意义我以前讲过，你每一个人都需要的。荣耀就代表我，这个字原来就是很重，就代表我在这个世界上呢，我有意义，有价值。谁要活着没有价值的生命？对不对？中国人都会讲嘛，司马迁讲过，人都有一死，但人有的死的如重如怎么样泰山，有些人怎么样轻如鸿毛。中国人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在这个世界上我有一点贡献，对不对？荣耀，我有一点点活出有点价值意义嘛，我不能看这个小悲山干什么，去死算了，对不对？不要，我总是至少我有点爱给别人，至少我在我的单位里头，哎，我尽心尽力让被人家看中，对不对？至少我在公司里头，哎，我公司我有才华被使用，这你觉得自己很有分量。荣耀就是你觉得有分量，对不对？你在教会里总不希望说，哎，人家看我一点才能不要用，不要，你整天就坐冷板凳。你上帝给你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才华，我都希望被有份，有份你这个有意义的事情。每一个人希望我的人生最后，我说我在这一生我没有白活，我至少还活得有一点价值，有意义，有一点贡献，不是说很大。每一个人都需要荣耀，你没有荣耀，你根本就是轻如鸿毛，一点意思都没有。所以感谢神，今天你不需要当大官你才有荣耀，你不需要赚大钱才有荣耀，因为上帝已经把他的荣耀给你了，他把你当作他的王子。今天他在使用我们，但有一天当在显现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觉得很重。为什么？因为我们那时候跟主在那里一同掌管那个新天新地，在他面前他把我们当最宝贵的儿女，按照我们每一个的才能，我们今天在世上的操练，在里面使用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有份那个天国上帝要做的事情，多么的荣耀，将来荣耀都完全。这是我们今天活着都在三百里心里都希望的，有一天你都会满足。越盼望的人他就有力量，就像这里所讲的怎么样，力上加力往朝安去见去。保罗哥林多后书讲的，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基督徒，有盼望的基督徒，他的内心虽然会老，但内心是一天像一天的新的力量，因为他们所看重的是那将来极重不能比的荣耀。今天的苦楚只是短暂的，感谢神，盼望神之福。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所承受的盼望是多么的伟大，这就是保罗写以弗所书的目的。你们如果记得保罗写以弗所书第一章， 他先把上帝拣选我们的祝福讲完，最后他讲一个，他说因此我现在为你们以弗所教会祷告，希望上帝把那赐人智慧启示的灵，以弗所书一章十六到十八回去看，希望上帝把那赐人智慧启示的灵给你们，使你们更认识神。认识什么呢？他说知道你们所蒙的恩召的指望。保罗多么希望我们知道我们的那个指望是多么的美好，这就是盼望的人生。不是说你不做事啊，事实上你越有盼望的人，你就更加洁净成圣，你更加会有爱心，你更加不会因为这个世上的苦难你就跌倒，你更有力量。这是我们要记得盼望之福。第三个很快的，基督徒还有一个福气，走天路，就是一个常常倚靠上帝祷告交托他的人是很有福的。你看这里他怎么讲，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看到没有，一个倚靠神的人就是碰到我有问题的时候，他到神面前祷告，他把自己知道自己是有限的，我们人真的是很有限的，多祷告多信靠他，教导他，上帝会赐福气给我们。因为他这里讲了，因为上帝是什么样，日头是什么样，盾牌，赐下恩惠跟荣耀、啊、恩惠就是无条件的爱，我们都知道的，我们是罪人他仍然这样爱我。荣耀我刚才讲过，他这里在形容上帝日头是什么意思。日头我们都知道在古代的时候，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对不对？一切生命的力量的来源，没有太阳植物长不起来，我们也不可能有力可以吃饱，可以有生命。所以日头是生命的来源，上帝是赐生命保守我们生命给我们生命力量的那一位，他是美善的源头，他是盾牌，盾牌代表什么？上帝是保守心怀意念保护我们拯救我们的那一位。弟兄姐妹们，你相信吗？我们要多倚靠神，在这个世界上当我们多倚靠神交托他祷告的时候，上帝的福气会临到我们，因为神不惜把他的儿子都为我们死了，岂不把万物都赐给我们，他会保护我们。我这里呢没有放在这里，但我稍微整理一下，圣经里头讲到一个倚靠神人的福气，都是他们写的。大卫有没有倚靠神？有，对不对？大卫成为君王之后，后来他的儿子叛变、他的还没有成为君王之前，他的主人嫉妒他，追杀他，扫罗，他到处逃难，他倚靠神，他每次碰到苦难已经没有，他祷告求神，上帝就保护他。所以诗篇十二篇，耶和华就是我的磐石，我的山寨。古代的时候有一个山寨代表很稳固的基地可以保护自己，我的救主。你看他亲身的体会嘛，当一个人倚靠神相信神祷告他，上帝常常会帮我们解决问题，这就这个意思，拯救解决问题。他有时候不是按照你的意思，但他最后解决的都是对我们最好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主耶稣讲的马太福音二十一章怎么讲，我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做一个祷告的基督徒。我刚刚讲了，我现在退休不能常跟弟兄姐妹祷告，但是我在准备圣经的时候为大家祷告，我出去散步晒太阳我祷告，我一个人有时候想到我的孩子，想到这个世界，想到别的地方，我马上知道他们的困难，为他们祷告，上帝会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祷告会使得上帝可以给我们有安定的力量。哥林多后书保罗的经验，第一章第四节第五节，他赞美神，他说赐安慰的神，当一个人多祷告，上帝就安慰临到我们，力量就临到我们。他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他讲说，我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走这个天路，基督徒在这个世上不是没有苦难，我们有很多苦楚，因为我们跟世上的 看法不一样，我们价值观不一样，你要持守你的基督徒价值观，有时候是不是按照我们本性的，是有苦楚，但多靠多受基督苦楚，我们如果多靠基督就多得安慰，这是保罗的经验。祷告使我们得从上帝得安慰得力量，祷告还给我们得到智慧，一个多亲近神祷告以上帝会智慧给他，有时候我们呢一慌张起来靠自己力量，对不对？我们就做了错误的判断嘛，对不对？错误的判断嘛。但是如果我们安静下来交托给神，不是说自己不要去思考啊，也要思考，但你祷告上帝借着的话语他给你智慧，不会做判错误的决定，你的生命就一步一步的就越来越有智慧的人生。这就是箴言书讲的敬畏耶和华是怎么样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箴言书第三章第五节还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不是不要用聪明啊，要用聪明，但是不能依靠他。你用聪明的时候，你要到神面前亲，你的祷告上帝会给你光照，哎，你这个决定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你还是你是一个急躁的决定。多祷告多有智慧，多祷告上帝多赐力量与安慰。我们的加勒团契啊，教牧师教我们的加勒是叫什么团契，我喜乐团契啊，多祷告多有力量嘛，有团契的诗歌，对不对？真的是这样子啊，多祷告多神多神的保守跟帮助，还有呢多祷告多得神保守心怀意念而平安。以赛亚书二十六章三节，坚心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对不对？感谢神，我们基督徒在走着天路。所以这个诗人他前面从祷告开始讲到为什么要祷告，因为神是一切美善的源头，他日头他是盾牌保护我们的，他是恩惠，他也是赐荣耀的。最后他说万军耶和华，他再讲一次，倚靠的你的人变为有福。愿今天神这个话提醒我们，在这个动荡的世界里头，我们走基督路走天路不是孤单的，我们有神同行，但我们要主动跟他同行。所以有三个福气，今天这个诗人给我们提醒，我们复习一下吧。第一个要怎么样？亲近神，多多在神面前灵里亲近他，借着读话读他的话，借着祷告，借着听他的声音，我们会调整心态。第二个，我们要盼望，知道我们已经得着了最好的，渴望他，我们行走力上加力。第三个，我们必须在碰到任何问题的时候安静下来祷告依靠他，上帝会赐我们智慧平安喜乐，使我们走天路更加蒙福。今天我们如果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多么希望你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如果没有耶稣，你在这上你就是一个人自己在那边挣扎奋斗，对不对？你在自己解决问题，你有没有最高的智慧？是的，我们都有大学教育，都有高等教育，但是那只是技术嘛，他没有教你做人。但是圣经教导我们怎么样做人，我们的目标，我们这个世界的源头是什么，我们应该依靠什么。当我们认识耶稣，我们就更加的蒙福。愿你能够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跟我们一同来行走天路，相信神的福气要临到你，临到你的家中，让你在人生，不管你今天是老年中年年轻人，在你越走越有力量越喜乐。就像我26岁信耶稣，1975年，今天我已经退休之，但是我真是很感谢主。最大的祝福认识耶稣，我要不是当初认识了耶稣，我今天人生真的是一定是很空虚，我一定会犯很多的错误。我今天不是完美的人，但是我一定会犯更多的错误，因为没有智慧，我一定要靠自己的力量上面活，常常靠着血气，人际关系一定很不好。但感谢神，上帝多么的美好。愿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 你能够跟我们一同行走天路。第一步就是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做你生命的引导者，你的主人，你会蒙福。我们低头来祷告，我也为慕道的朋友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今天你借着这个诗人，他是真正活生生一个例子。他因为信你，他有一段时间远离了你，因为外面环境的困难被掳到外邦去，但他因为渴慕你，他心中仍然能够有平安喜乐蒙福。他因为盼望你，他深信你是神，有一天你会让他回到他的家乡。果然最后你让一帮人都让以色列回到他的家乡，他的盼望不是突然的，因着他的盼望，即使他在异邦被外国人欺负，但他仍然心中有力量，多么的有福。他在异邦一定面对很多的困难，但是他就每一个事情他来到面前依靠你祷告，他心中得到很大的祝福与平安跟智慧。愿你今天我们这里有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将来走我们的天路，让我们多多从你那里蒙福，因为你是美善的源头。我们当作慕道的朋友，主耶稣啊，你怜悯他，你爱临到他，愿他们能够早日接受耶稣做自己的救主，承认自己的渺小，承认我们人都是不完全，都是罪人，但我们不怕，因为你是赦免我们罪的，你一点罪都不会记在心里，你还白白的赦免我们，即使我们以后还会犯罪，你还是会再赦免我们，有这样的不离不弃的爱，愿他们能够接受你做他的救主。孩子，为他们祷告。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当中有慕道的朋友，你突然想说，我听到很久我还没有接受耶稣，我想今天你自己要跟神表明，你可以举手，没有人看你，你就向神说我愿意接受，你就成为他的儿女，他要赐这属天道路的福气给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弟兄姐妹，你还没有接受耶稣的？我知道今天人很少，但你愿不愿意接受他的爱，你就举手让上帝看，我就为你祷告，上帝的福气要临，让你人生有意义，有目标，有爱，有盼望，有平安，有依靠，你何不要这个呢？你何必活在一个孤单的生命里头呢？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愿意接受做你的救主，你举手让他看，我就可以为你祷告，你就知道这里是上帝的儿女，他要带领走永生的道路。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愿意接受耶稣？我不晓得今天有没有。好，感谢主，谢谢主，会祝福你，主会祝福你。还有没有，我再问一次就好，有没有这样机会难得，有时候你一个感动，听到神的话明白，你不做决定，下次你的心就越来越反而越刚硬，越失去这个敏感了。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说我愿意，上帝你的爱我愿意接受，我要做你的儿女，求你赦免我的罪，他也一定赦你的罪，他早就已经要赦免你的罪了，你就愿意接受，你就成为他的儿女。有没有这样子，我再问一次，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我愿意接受他的爱的，我为你祷告。好，那我就为结束的，感谢主耶稣为刚刚举手这个姐妹，我们求主你纪念在你面前的心，他被你的话语感动，被你的圣灵催逼，他愿意接受你做他的救主，所以求主你的爱开始临到他，求主你那个真的是无条件的接纳的那个安息的那个力量，让他在心中人生越走越光明，越有喜乐。愿主你带领他人生的脚步，在这个教会跟弟兄姐妹一同成长，也预备他真的是上主日学受洗班，有一天呢能够成为神，经过洗礼更加证实自己是神的儿女真是走永生的道路。还是为大家祷告，为我们众弟兄姐妹祷告，愿主的福临到我们每一位。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